今天是我们这个透过圣经看现今的政治的第二讲。这个上一次讲完之后呢，就是有时候好的有时候坏的。这个呢不奇怪啊，这个反正因为这个本来是一个很有争议的话题，也就我不揣冒昧来讲一讲，因为我觉得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就是说我把我从神那里领受的讲出来，大家能听的听，不能听的也就不是神交给我来教导的，我也不介意。但是呢，这个呢，听到主耶稣的道呢，就照着去行呢，这个非常的重要。因为对于撒旦来说呢，撒旦从来不怕基督徒把圣经背得滚瓜烂熟，但是呢，撒旦害怕呢基督徒听到了主的道就照着去行。所以呢，这个一旦要照着去行呢，就要面对很多现实的问题，所以我们不能不面对这些问题，而且必须来处理。今天呢，我们要讲的话题呢是这个自由和平等。我相信呢，大家心目中都有自由和平等的观念，但是呢，我同时我也相信呢，相当大部分的弟兄姐妹呢，不太清楚圣经中到底怎么讲自由，怎么讲平等了。所以我可以这样说，如果你不知道圣经的自由和平等是什么的时候呢，你脑子里面的那一套自由和平等的概念哪里来的呢？就是这个世界灌输给你的。所以我们讲这些的目的呢，就是要把我们原有的那些不合乎圣经的观念呢，给它替换成合乎圣经的主耶稣要我们看问题的视角，主耶稣要我们有的观念。那么问题呢，今天就讲两个，一个是呢圣经怎么看自由和平等，另外一个呢就是世界上的人怎么看自由和平等，所以不同的观念呢产生怎样不同的选择。其实我的重心啊，主要都放在第一个上面，就是圣经怎么讲的，关于就是说联系到实际上的今天还没有太深入，以后呢可以慢慢再深入一点。这个自由很重要，这个肯定是不用说的，这个大家都有共识。那么大家知道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电影？这个主演是谁？
电影是《勇敢的心》，但是主演不知道是谁。
主演是梅尔吉普森。那个《耶稣受难记》也是他拍的。他是个天主教的弟兄，然后呢，他拍《耶稣受难记》呢，他也是有感动的，要拍出主耶稣为我们所受的那个痛苦。这个也是很好的，也算是。算是神感动他用他的专业去为神做一点事情了。那么这个电影呢讲的什么内容我完全忘了，我只记得最后他临死前呢用尽他全部的力量喊出一句话 freedom， 你知道，所以这个自由呢是非常重要的，这一点没有问题。那么19世纪的这个匈牙利诗人裴多菲，这个人呢相信也没有多少人听过，但是呢他的诗呢我们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听过的，就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自由呢，它不是白白得来的，它是值得你用生命去战斗和护卫的。这样的观念呢，在西方人的心里面、是根深蒂固的。但是呢，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呢，这种观念是很平淡的。我们华人很难能够理解那种不自由勿宁死的这种观念。我们华人讲的是好死不如赖活着，而且有的人还说自由能当饭吃吗？民主能当饭吃吗？所以对于华人来说啊，即便是人在美国，很多人也是不理解自由和民主的，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也是近年才有那么一点开窍了。所以自由这个东西呢，它和健康很像，就是你没有失去的时候呢，你不容易意识到它的宝贵。一个卧病在床的人，他会回想起来，哎呀，当初我健康的时候多好啊，我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我还可以去很多地方玩，对吧？所以同样的，一个人可能要到他的自由受到威胁的时候，他才会明白自由的宝贵。那么讲到这里呢，我们还没有定义自由是什么东西，但是呢，我想我们可以有的共识是，不管你心中的自由是什么，你都会承认自由很重要，需要付出代价去捍卫它。但是问题来了，如果说不同的一群人，他们的自由的定义是不一样的时候呢，他们奔跑的方向呢，当然是截然相反的。所以我们来看看到底什么东西是自由哈。在世俗的观念当中的自由是什么东西呢？在世俗的观念当中，比如说像维基百科上面，它的定义如下： 他说 freedom is having the ability to act or change without constraint， 就是说自由具有不受约束的行动或者改变的能力。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经常有人说到这个金钱自由，对吧？大家都知道这个就是说生活呢不受金钱的限制，想去哪去哪，想吃啥吃啥，对吧？然后呢这个美国的樱桃比较便宜，然后呢就可以放开了吃，所以有人说我达到了樱桃自由，对吧？然后还有这个疫情期间呢卫生纸根本就买不到，到最近呢能买到了，有人就说我实现了卫生纸的自由。所以总而言之呢，人的观念当中的这种自由啊，就世人观念中的这种自由是不受限制。那么在圣经当中呢的观念呢和这个是完全相反的。圣经当中约翰福音第八章的31节到36节，我给大家读一读啊。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他们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我们必得以自由呢？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PPT 做的有点问题，大家原谅一下。犹太人呢，他们看自己呢是自由的，没有当过奴仆，这个呢是他们撒谎，他们睁着眼睛说瞎话。他们曾经呢在埃及当过奴隶，后来被巴比伦奴役，他们说这个话的时候呢是被罗马人殖民的。当然了，这里主耶稣所说的要说的自由呢，还不是肉身的自由，而是灵里的自由。在主耶稣看来呢，第一，他们对于自由的观念是错误的。我们今天很多人也是一样的，我们对于自由的观念是错误的，所以主耶稣要给我们更正。第二个呢，他们是被罪辖制的，是罪的奴仆，这个是他们的光景，他们自己却不知道。彼得后书第2章19节说到那些假先知，说假先知呢，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因为人被谁制服就是谁的奴仆。所以主耶稣很明白的说，这些人呢就是罪的奴仆。第三个呢，他们需要天父的儿子来释放他们，使他们得自由。这几点呢是都是他们所不知道的，所以主耶稣来更正他们。那么我们看这个圣经里面所说的自由啊，这里它有一个链条，就是说一个遵守主道的人呢，他才是真正的门徒。他是真正的门徒呢，他才能够晓得真理，然后他晓得真理呢，他才能真正的得自由。所以你看啊，我们一般的时候我们都以为哦，我明白了，我明道了，我才行道。不是的，圣经里面讲的是呢，你信道，你行道了之后，你才明道，你知道。所以这个彼得在彼得后书1章5节也讲了，他说你们有了信心要加上德行，就有了信心之后呢，你要有行为，有了德行之后又要加上知识，因为你有了行道之后，你才能够真正的明白道。所以保罗也说就是说有一些人呢常常学道，终究不能明白。所以跟这里联合起来一看呢，你就明白那些人为什么常常学道终究不能明白，因为他们不遵守主道。遵守主道呢是你明白主道的这个前提条件。那么这里我们看到呢，自由和顺服神的道呢是直接相关的。那么顺服神的道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呢，就是将自己的意志降服于神的意志，这个呢是顺服圣父。将自己的观念顺服于神的真理，这个就是顺服圣子，因为圣子呢是圣父，是神的显明嘛，唯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父显明出来。所以同样的，唯有我们手头的这个白纸黑字的圣经，将神的这个道给显明出来。所以呢，人的观念呢要顺服神的真理，然后人的身体呢要顺服神的带领，这个是顺服圣灵。所以当我们的意志、观念和肉身都顺服于神的时候呢，这个是才叫做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讲的就是这样一个道理。那么对于世人来说，这个很明显啊，就是说你是做了神的奴仆啊， 奴仆有自由吗？在人的观念里面，奴仆是没有自由的。这里面为什么奴仆有自由呢？所以呢，这里呢，这里自由呢，它是一个反合性的一个概念啊。这里我要讲到什么东西是反合性，就是说圣经里面呢有一些重要的真理啊，它常常有不同的经文在那里支持它，然后这些不同的经文呢，它看起来是相反的，其实是相合的，这个呢叫做反合性。那么打一个比方哈，比如说谦卑，如果我说哈，张三是我见过最谦卑的人，然后张三呢不好意思的说，没有没有，我不是什么谦卑的人。那么这样的话呢，虽然他说的和我说的看起来相反，其实是恰恰是吻合的。反过来，如果他说对啊，我就是最谦卑的人，那么他说的表面上跟我说的认同，但其实却反驳了我的话。所以圣经中的几乎重要的教义呢，它几乎都是反合性的啊，就是说很多重要的教义呢都是看起来相反，其实相合的。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三位一体，神既是独一的神，但同时他又有三位，对吧？所以然后这个圣父圣子圣灵，它既是相同的，它有共同点，但是同时它又有不同点，所以这个三和一它是不矛盾的。圣父圣子圣灵之间的同和他们之间的不同也是不矛盾的，它是其实是看似相反，其实是统一在一起的。还有基督的神人二性，这个也是看起来好像矛盾，但其实不矛盾，在基督身上完美的统一，基督是完全的神，也是完全的人。再一个呢，就是因信称义。我们一方面呢，我们说神是不以有罪的为无罪的神，但是另外一方面呢，圣经又告诉我们说神是称罪人为义的神。所以呢，因信称义呢，它也是这样一个重要的这个反合性的道理。那么圣经中的自由也是一样的，圣经中的自由也是具备反合性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中关于自由有哪些的教导哈。第一个呢是什么呢？就是说主只有一位，人是奴仆。在这个罗马书第六章十六到十八节，我给大家读一下：岂不晓得你们献上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至于成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所以呢，你看他们从罪的奴仆下面被释放出来，释放出来呢就成了义的奴仆，并没有一个中间状态。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这个呢我们要明白一点啊，就是说神的名字呢叫做耶和华，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自有拥有。那么有谁是自有拥有呢？只唯有神一位，唯有神是自有拥有，自存永存的，他的存在呢不依赖于任何的事物，所以呢这个呢叫做主。而一切的受造物的存在呢都必须是依靠于某些别的事物的存在的，而最终呢归根结底要依靠于神的存在。所以呢这个叫做从，创造主和受造物之间呢是主从的关系。那么从和仆又有什么区别呢？从还不等于直接就是仆，必须要顺服的才叫做仆。所以人没有别的选择，人要么是不是罪的奴仆，就是义的奴仆。人如果尊神为主，顺服神的律的话呢，就是义的奴仆。人如果违背神的律，就是顺服罪的律，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这二者之间呢，它并没有一个中间地带。那么这里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就是说关于自由的第二点教导，就是说神是不是什么都可以做的 ？Yes or no？
No。
No。 好，那第二个问题，神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 ？Yes or no？
那神什么都可以做，
yes.
就是他 able 是可以，然后想做什么就可以做是，哎，
第一个回答 no， 第二个回答什么
？Yes。
好，很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根基很好。这个第一个问题为什么是 no 呢？因为呢，神不是像我们想的一样，就是说什么都可以做，他有一些事情不能做，哪些事情呢？比如说撒谎， 做假的事情他不能做，为什么呢？因为他不能背乎他自己，神行事呢，他不能够违背他的本性，也就是说神是不能犯罪的。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清楚，神是不能犯罪的，神不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这个和世人所想的那种我想我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一样的。但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又是 yes 呢？就是神就是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为什么呢？因为神是公义的，神是良善的，在他的所思所想呢，没有一点点的败坏，明白这意思吧？所以神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没有问题。圣经告诉我们，神是随己意行做万事的，他所做的尽都良善。因此呢，我们所说的全能的神呢，不是说神可以做所有的事情，他竟然也有不能做的事情，这个是世界上的人所不可思议的。因为神不能够做跟他本性相违背的事情，他按着他本性的美善，他可以做一切想要做成的事情，在他没有难成的事情。所以总有一些自以为聪明的人啊，喜欢来问这种问题啊，就是说神能否造出一块他自己搬不动的石头。这些人呢，首先他们是不认识神，他们也不晓得神的全能，其次呢，他们自己的问题呢完全不合逻辑。所以从神的全能约束于他的这个本性这一点延伸下去呢，我们给出圣经对于自由的观念是什么呢？真正的自由呢，是在真理的约束下面获得的。我们讲到圣经关于自由的教导的第三点，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的约束下面获得的。那么世界上的人想要的自由啊，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然后呢，有一些哲学家他们心中的自由呢，是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我听到就是主日学上有弟兄这么教导过，这个比第一种呢听起来已经是好很多了，但是呢仍然不合乎圣经。这个呢是康德的思想。为什么他不合乎圣经啊？因为这个两者呢，他都是处于一种自主的立场上的观念，你知道吧？都是前面都把那个缺省的那个我给丢掉了，就是说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或者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这个都不对的。因为一个自主的立场啊，就是一个不尊神为主的立场。那么换句话说，也就是罪的奴仆。所以说这两者都不对，你知道吗？真正顺服于真理的自由呢，才是真正的自由。这个，等一下，我看一下我的这个笔记。那么这个。受真理的约束反而得自由哈，这一点对于这个很多的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是很难以理解的哈。对于这个呢，谭崇荣牧师呢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比方，他说了什么呢？他说比如说火车呢，它是受到它的轨道的约束的，但是呢在它的轨道上面，它可以发挥出它最大的潜能。它每小时可以跑300多公里，但如果呢它脱离轨道的话呢，它不仅跑不到这个速度，它会很快的一头扎在沟里面。所以一样的，人的自由选择呢，如果不合乎真理，而是跨越真理的边界的话呢，它必然会承受相应的后果，就是毁掉它原有的自由。有一个年轻人啊，他16岁的时候呢，想要一辆这个摩托车作为生日礼物，他父亲就给他买了，他骑着出去飙车，很拉风，好过瘾。有一天他出车祸了，牧师去看他，他只剩一条腿了，他眼泪汪汪，他哭着说：“我就轰轰轰的过瘾一下，就少了一条腿了。”牧师呢也陪他眼泪汪汪，他后悔了，但是呢他失去的腿呢是再也回不来的。所以呢，这个人呢他确实呢是有飙车的自由，但是呢他飙车就注定了他要承担车祸的风险。所以我们要说什么呢？自由呢是有风险的。同样的，有的人说我有吸毒的自由，然后呢他20-30岁就活得好像行尸走肉，快快的死去。还有的人说我有滥交的自由，然后呢他沾染上性病，忍受病痛的折磨。就诸如此类，每一样罪都会带来相应的后果，而且呢这个后果呢不仅仅是今生的痛苦，而且呢 罪人还要接受神末后的审判，在地狱里面度过永恒。所以你看、啊、这个就很有讽刺性的事情，就这些人呢，他都是追求自由的，他都是追求突破他的界限，突破各样的限制的，所以表面上看上去他很自由，但是呢他最终却杀死了他自己的自由，所以滥用的自由呢就变成了自杀，变成了自取灭亡。所以这个约翰一书里面的老约翰这样说，他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那恶者也就无法害他。所以一个从神生的人呢，他知道呢接受真理的这个保守。我们再看以弗所书第六章这个13到17节啊，这个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这个我就不给大家读了，我就看啊，这里面其中特别一点，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那么现在我们想想看哈，我们都是行走天路的，甚至呢我们是跑马拉松的，如果一个跑马拉松的人他没有裤腰带，他会是什么样一个场景，大家想象一下看看，他跑着跑着他的裤子就会掉下来，对不对？所以他要么很丢人，要么呢他拿手提着他就跑不快。所以同样的，如果说是作为一个行走天路的基督徒，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真理的根基的话呢，你不仅是跑不快，而且很容易跑偏，而且很容易呢最终呢是掉在沟里面。那么圣经中关于自由的教导啊，第四点，这个自由呢不是自己获得的，是神所释放的。因为神是自由的，神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人呢也是自由的，人本来是自由的，那么既然是自由的，他为什么需要释放呢？所以这里有一个情节，就是世人所不知道的，我们必须要告诉他，就是我们人已经从起初自由的状态呢已经堕落了，成为罪的奴仆。所以当你看一切的问题里面啊，你带着这样一个眼光的时候呢，它将极大的影响你看世界的眼光，你知道。所以当一个政客他给你吹嘘，给你描绘一幅这个非常美妙的乌托邦的时候呢，你心里要明白一点，他只不过是一个罪人，你知道。他是个罪人，他是有限的，他是有限的，而且呢他是可能背后呢是有无耻的一面的，即便他不是无耻，即便他是出于一个好心的，他的那个有限呢也会使他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所以他给你描绘的那个乌托邦呢就有很大的问题，你要总要带一个怀疑的眼光来看。那么罪人呢，他无力释放自己，他需要有一个更高更有力的权柄来释放他。所以这个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的自由了。哥林多后书13章17节，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那么我们再看关于自由的教导的第五点啊，我们来看看堕落以前亚当夏娃有没有自由。我们看啊，创世纪第二章16-1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那么大家认为这个亚当夏娃那时候有没有自由？当然有自由。那么他的自由有没有边界？
他的意志是自由的，没有边界，但是他的意志被这个人上树果子这个就神所定的这个神的话，
对，
划定了边界，就是他
他的自由还是有边界的，就是说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他不要吃，只要他不越过这个边界呢，他一直是自由的，他所有树上的果子他可以随意吃，但是呢他一旦越过那个边界呢，他的自由就要死掉，因为他吃的日子呢就会必定死。那么我问大家，尽管有这个边界的存在，亚当夏娃有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有没有自由选择的权利？当然是有，对不对？那么现在的问题来了，在堕落前他有自由选择的权利，那么堕落以后他这个等一下说快了啊， 这个亚当夏娃呢，他有选择道路的自由，但是呢，他没有选择道路却不抵达道路终点的自由。所以他一旦选择了那个吃那个果，那么他一定要接受这个死亡的结局。所以同样的，还是那句话，自由呢是有风险的，选择呢是有后果的。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罪人是自由的还是不自由的？我先回答了得了。主耶稣说了，罪人是不自由的。那么罪人有没有自由选择信耶稣或者不信耶稣的权利？大家觉得有没有？
有
没有？有没有人觉得有？
有啊，为什么没有啊？
答案一，罪人是不自由的。主耶稣说罪人是不自由的。答案二呢，罪人呢是有自由的选择权的。所以这个呢是什么呢？这个是最经典的自由，关于自由意志和预定论的一个辩题啊。很多我发现很有意思是什么呢？很多不信的人喜欢来跟你争这个自由意志和预定论的事情。他为什么喜欢来争这个东西呢？因为他的这个背后的逻辑是，既然你说神预定一切，那我又是没有自由的，那我没有自由，为什么神要审判我啊？神预定了我灭亡，难道还怪我吗？对不对？所以呢，他们很乐意看到基督徒解释不清楚预定论和自由意志的样子，然后呢，他们就很心安理得的不信，然后很心安理得的就走了。那么在于历史上啊，就这些东西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很深的深入，我们只能够蜻蜓点水的一笔带过。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的这个第九章里面，这个经历一模一样的事情。主耶稣说：“我为审判到这世上来，叫不能看见的可以看见，能看见的反瞎了眼。”同他在那里的法利赛人听见这话，就说：“难道我们也瞎了眼吗？”耶稣对他们说：“你们若瞎了眼，就没有罪了。但如今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如果这些人相信神的主权的话，相信神的预定的话，那么他们如果要么觉得自己是得救的，要么觉得自己呢是被预定灭亡的。如果他们相信这一切的话呢，他们的自然反应是什么？他们自然反应应该要是向神求怜悯，对不对？但是呢，他们并没有，他们不相信神的主权，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清楚明白的，他们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选择的，所以他们实际上是瞎了眼，但是他们不承认他们瞎了眼。所以呢，既然他们不承认他们瞎了眼，他们就需要为他们的选择负责。所以主耶稣说，你们如果真的是瞎了眼，你就没有罪了，但是你们说我们能看见，所以你们的罪还在。所以那些想要来跟基督徒争这个自由意志的那些人呢，他们是不能逃脱他们的这个责任的。这个关于自由意志啊，最经典的辩论呢，发生在16世纪，就是宗教改革时代的两个大神学家之间，就是伊拉斯摩和马丁路德之间。伊拉斯摩写了一篇文章呢，叫《论自由意志》，他认为呢，人是有自由意志的，人可以自由的选择。那么马丁路德写了一篇跟他唱反调的文章，叫做《意志的束缚》。马丁路德认为什么呢？马丁路德认为人被罪捆绑，没有真正的自由意志，选来选去呢，都是选合乎魔鬼心意的。直到有一天神的恩典临到，将人的被捆绑的意志释放出来，人才能选择信耶稣。这个他说的当然是对的，这个呢是就是我们现在正统的信仰，但是呢这里面他还解释的没有足够清楚，所以呢使人还会有一些困惑的地方啊。然后呢，到这个18世纪的这个神学家爱德华兹啊，他写了一篇也是类似于论自由意志，他叫《意志的自由》的 The Freedom of Will 的文章。从表面上看哈，他好像是赞同伊拉斯摩的，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人是有自由选择的权利的，这个符合我们的观察，对不对？我们传福音给一个人，他听到福音之后，假如没有这个圣灵的介入，他凭自己的判断做一个决定，选择这边好像选择那边，好像没有人拦阻或者强迫他做出决定一样的，对不对？他看上去是不受强迫，也不受威胁的，那么他确实是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但是这个问题在于哪里？这个问题在于这个自由意志的定义上面。 因为世界上的人啊，在讲自由意志的时候呢，他是基于一种假设的，他好像是在假设什么呢？假设人是没有一个前设的立场的，他假设人在一个完全中立，就是选择信耶稣和不信耶稣的这个上面呢，人是完全中立的，然后凭着对福音信息的判断呢，做出一个公正的理性的选择，这个是不对的，这个是不符合圣经的一个观念啊。如果说这个是自由意志的话呢，我们甚至可以说神都没有自由意志。为什么呢？因为神从来不是中立的，神从来不是毫无立场的，神按照他的本性，他喜爱公义，他恨恶罪恶，所以神来做选择的话呢，他爱按着他的这个本性啊，他爱什么恨什么是肯定的，一定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你知道？所以同样的，世人也是同样有一个先入为主的立场的。那么世人在信主重生以前呢，他先入为主的立场是什么呢？他先入为主的立场就是恨神、背逆神、与神为敌。所以人不认识自己的悖逆，他以为自己是在公正的做一个判断的时候呢，他其实不知道自己是跟撒旦是站在一边，是抵挡神的。罗马书的第八章第七节这样说，他说原来体贴肉体的就是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所以呢，在罪人这个天然的价值观里面，他是不爱神的，而人的所谓的自由意志呢，是选自己爱的东西，选自己觉得有价值的东西。这个是人被造的时候呢，一个 building feature， 就是人被造就是这样一个价值的活物，就是你有一套自己的价值体系，然后你按照你的那套价值体系来做选择、做判断。这个就是我们上次所说的那个价值观。那么，这个呢，就是爱德华兹一部分认同伊拉斯摩的地方。但是呢，既然这个罪人是不爱神的，他是不以神为有价值的，那么按照他的自由意志呢，他选他所爱的，他选一百遍都不会选神的，你知道吧？他选一百遍他都不会选耶稣的，直到有一天呢，他被重生了，他被圣灵重生了，他的内在的本性发生了改变，他开始爱耶稣了，他开始觉得耶稣是最有价值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的自由意志呢才会真正的选对耶稣，才会真正的选择信耶稣。所以表面上看呢，爱德华兹呢是支持伊拉斯摩的，但是其实呢他是支持马丁路德的观点的，只不过呢他比马丁路德解释的更加清楚。那么我来解释一下，就是说他的观念呢跟马丁路德其实是一样的，但他只不过是多说了一句是什么呢，就是说人的意志啊，即便是被捆绑的，他仍然不能够逃脱选择的这个责任，他仍然要为他的选择负责。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常常说的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这二者呢是不相矛盾的。所以爱德华兹呢是把这一点呢是解释清楚了。那么关于刚才我所说的这个啊，这个有一个牧师他打了一个比方啊，他说假设这个神把一头猪变成一个人的话，那么在这个转变发生以前呢，这个猪它看见一堆很恶心的垃圾的时候呢，它会很高兴的跑过去吃，它会吃的不亦乐乎的。就是我小时候，我是住在一个小县城里面，那时候我们的这个房子门前呢都会放一个泔水桶，你知道，就是你的那个橙汁烂菜啊什么都倒那里面，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会有这个养猪的人来把这个倒回去喂猪，就是那个味道特别的臭，很恶心的，你就无法想象猪为什么会喜欢吃这些东西，但是猪就是喜欢吃这些东西，你知道？你如果另外一边放着这种非常丰盛的什么葱爆龙虾的话，猪可能还是选择吃那个垃圾。所以，当如果这个猪它吃那个垃圾吃的不亦乐乎的时候呢，神把它变成人的话，在那个一瞬间它发生转变了，它发现，哎，我原来喜爱的东西怎么这么恶心呢？我是个人，我待在这个垃圾堆里面干什么？他就会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恶心，然后呢，他就会悔改，就会离开。所以重生其实是什么？重生是一个内在的本质、本性发生一个质的改变的事件。所以大家你可以 check 啊，你信主以后，你内在的这个本性，你有没有发生一个质的改变？大家可以自我省察。那么只有在这个内在的本性发生质变之后，人才有可能做出跟先前不同的行为来。 那么这里呢，我们从圣经得出的自由的结论是什么呢？第一个呢，真正的自由是有边界的，是以真理为边界的，这个是世人所不知道的。第二个呢，人有选择的自由，人甚至有选择包括越过边界的自由，他有这个自由的，你知道。我以前我就一直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我能够穿越到亚兰那个时代去的话呢，我能不能够给亚兰一闷棍把他打晕，然后把他锁起来让他不能犯罪，这样就好了。但是其实这个呢不是不合神心意的，你知道。神把道理告诉亚当，但是呢神仍然是喜悦亚当他有这样子选择的这个权利的，他甚至他有这个越过这个边界的这个自由。第三个呢，人的选择呢是由他内在的这个本质所决定的，然后呢人是一定要承担他选择的后果的，无论好坏。所以呢我们应该看到什么呢？自由很好，非常好，很宝贵，但是自由同时带着责任，也带着风险。因此呢，我们知道自由的边界呢非常非常的重要。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查经？我们为什么要花时间学神学？因为我们要明白晓得神的道理，神的道理呢就一定会护卫我们。那么现在的问题是，这个边界啊是不是越小越好，越保守越好啊？大家觉得？
边界太小的话，自由就少了。
嗯，我要的是是还是不是？是不是越小越好？
不是。
不是。
是
啊，希望大家能够勇敢一点啊！因为包括教会里面，有些人好像故作非常保守的样子。我告诉你，那种故作非常保守也是不合人心意的。自由的边界呢，要合乎圣经，恰到好处最好，多了少了都不好。如果教会啊，或者说基督徒啊，我们让人跨越圣经的界限的话呢，是鼓励人犯罪，是得罪神。主耶稣这样说，主耶稣说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就是把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丢在海里，还强如他把这小子里的一个绊倒了。所以就是绊倒人就 cause people to sin， 这个呢是在神眼中看来是很严重的。然后呢，圣经未曾界定的地方呢，去增加界限呢，是用人造的规条去捆绑人，一样是得罪神的。这个马太福音15:9，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这一样的，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知道呢，真理呢，我们要尽可能的向圣经归正，要恰到好处最好，不是说越保守越好，你知道，越保守最后像法利赛人一样，一点都不好的。这个呢是蔡颂辉牧师的一张漫画，我觉得非常的有发人深省。就是这里你看见这里有个人掉在水里面了，他说你现在可以给我地图了，你知道吧？就是我有时候常常在那里思想，就是说教会里面哪一些人会去找牧师去 counseling 呢，去心理辅导呢？一般不会是你们这些年纪，你知道吧？一般都是40-50岁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你年轻的时候你自己一个人你的问题没有出来，知道吧？等到你成家了，你结婚生子了，你各种各样的问题你会冒出来，知道吧？而且走上社会之后呢，也是比你在学校里面的时候要复杂的多得多。所以呢，我们今天呢在弟兄姐妹们年幼的时候呢，就尽力的将圣经的道教导给你们呢，就是为了避免你们将来有一天，就是说也是经历很大的灾难，就是由罪而来的灾难，然后呢去找牧师去 counseling， 知道吧？不是说找牧师 counseling 不好，而是说我愿意大家能够一早呢就免掉这些灾祸。我想呢，世界上的人呢，很少有人有观念认为说我做人需要向谁学的，你知道？很多人做人都是随便做的，你知道？没有什么需要学的观念。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呢，神的话语呢才是我们人生的地图，你知道？因为大家必须要看到呢，人生是充满坑的，你知道？所以你如果看不到这一点的话呢，你就觉得地图是没用的，是浪费的。 但是呢，你如果看到呢人生都是坑的话呢，你就会知道地图有多么的宝贵，你就会知道珍惜神的话语。这个箴言第四章第六节讲的，不可离弃智慧，智慧就护卫你，要爱他，他就保守你。所以呢，你真的带着渴慕去读圣经的时候呢，神会指教你，把他的道理教导给你，然后呢，这些智慧呢就能够护卫你。那么我们应当要看到哈，世人看待自由呢是有局限的。我就说现在市面上那些不信主的人，或者说信主了但是完全不明白圣经的道的人，他们看自由呢是有局限的。他们在那里喊自由的时候呢，他们不知道自己是罪人，他们也不知道自己是有限有罪无知无力无耻的人，然后呢他们不知道自由是需要边界的，他们也不知道自由的边界在哪里。然后呢，这样一帮人，他充满理性的自负，带着幼稚的乐观，要给你构建人类的理想社会，这个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你知道？这个就像开着跑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面飙到一两百迈，就是那种你感觉就随时会掉下山崖的那种风险，而他们自己是不晓得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清楚明白。这个图片呢，大家肯定猜不到我想要用这张图片说什么。这个游戏呢叫做漂流。我以前呢有机会呢跟妻子一起还有一帮朋友去玩过漂流。这个漂流呢是挺刺激的，然后呢就是你坐在那个船上，大家一起划桨。但是呢它到了水流急的地方啊，就非常有挑战性。而且呢还有一个问题呢，它撞到这个礁石的时候呢非常容易翻掉，你知道吧。所以翻掉的话呢，你掉到那个非常湍急的水里面去非常危险的。如果你的脚呢正好被里面的石头卡住，你可能就挂在那里了。所以当时呢这个教练呢就教了我们一招，是什么呢？就是当这个船呢它撞到礁石的一瞬间呢，你要有一个人向那个礁石扑过去，你知道吧。就是你从船里面要跳一下，朝那个方向跳一下，然后你跟那个石头撞一下呢，能够很大的缓解这个气垫船反弹的那个力量呢，这个船就不会翻掉。所以我想说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的社会啊，就像是一艘这样的船，它在这个湍流中，在那里非常快的漂流的时候呢，基督徒呢要像这个船上的那个秤砣，你知道，就是你在恰当的时机呢，你要去跟那个石头去撞一下，使这个船稳下来，不会翻掉。那么这个自由的话题啊，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如果说要摊开了讲呢，就会讲的漫无边际。所以呢，我就先讲到这里。大家呢，就你可以大概回想一下看，就这个自由和你原先所想的自由是不是有很大的一个区别？那么接下来呢，我要讲一下平等。同样的，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平等呢，我敢保证跟你所想的平等一定是不一样的。所以呢，我也是督促弟兄姐妹们，就是说你要带一个谦卑的心。当你听到圣经所讲的跟你心里所想的不一样的时候呢，你要向圣经的道顺服。就我刚才就是这个用这个漂流船的这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这个社会当中是有一个功用的。我们要看透呢人类的理性的局限，要看到背后的危险，然后呢我们要起到一个保护社会的功用，要降低堕落腐化的速度，然后呢同时我们对社会的良性转变呢要应该能起到一个推动作用的。这个东西呢叫做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这个哈，因为有很多教会呢，因为对神学的理解比较浅的时候呢，他常常会把这个当作是跟福音是相矛盾，或者当作是不务正业，其实不是的。这个呢是既是福音的预功，它同时也是福音的必然结果。我们不能把它当作跟福音相矛盾，是很现实的事情。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如果有影响力的又明白真理的基督徒越来越多的时候呢，我们一定看到这个社会的良性的转变。那么 接下来我为什么要说平等呢？因为平等呢是现在这个社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话题，甚至是很多人把这个拿来作为第一标准，就衡量一切的标准呢都是看它平等不平等。那么这个说这句话的人呢叫米尔顿弗里德曼，是一个很睿智的一个经济学家。他说这样一句话，他说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呢，最终呢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所以呢我接下来呢会给大家看看圣经里面的平等到底是讲的什么东西，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对于平等的观念呢有多么多的这样的错谬。我们刚才讲的这种高举平等的，甚至就把它作为第一标准，这个一定程度上来说其实就是立一个偶像啊。这个东西呢叫做什么？叫做平等主义。平等主义的核心的思想呢就是平等，所以诸如说什么不分物种啊，不分种族啊，不分经济啊，不分阶级啊，不分性别，不分信仰，不分性取向之类。所以政府的政策呢不应该因生命的物种、种族、经济、阶级、性别、信仰、性取向等不同而偏袒向任何一方。就这个调调啊，它听起来好像是很有道理、很崇高的。但是呢，我督促弟兄姐妹们，你听到这样一个貌似正确的道理的时候呢，你总要问自己一个问题：这个政治正确的问题，它到底是不是圣经正确？你要思想这样一个问题：它到底合乎不合乎圣经？圣经是不是这样子教导的？那么我们常能听到的平等有什么呢？有众生平等，所有的生命都平等。我问大家一点啊，这个所有的生命都平等，这个对不对？按照圣经来说，圣经的角度，众生平等，对不对？
不对。
不对，好，人人平等啊。人人平等，对不对？
对。
啊？
你看从怎么理解？这个四个字讲的太听起来好听，看起来好看，但是你要放在它背后，它什么意思？
啊，很好，男女平等啊，
对，
对不对？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的。好，种族平等啊，
看它到底在讲什么
啊？
对。
看到底在讲什么意思？
对，所以这里大家很好，大家都不上当。这里呢，这个几点里面呢，我反对众生平等，但是下面的三点呢，我都是同意的。但是呢，我认为呢，我们还是要看看它具体的定义是什么，知道吧？这个人人平等、男女平等、种族平等的定义权，你不能够把它交给这个世界上的潮流，你要看看圣经里面是怎么定义这几点的。所以我们要来看看呢，圣经里面关于这几点呢是怎么教导的。那么这里我要给大家理清一个误区啊，平等和一样呢，这两个呢是不是一回事，知道吧？这个夏娃呢，但是呢，就说什么呢？就说魔鬼呢，他非常想要给人灌输这样一个观念，就让人把平等和一样当成一回事。夏娃呢，他想要跟神一样。他其实呢，他就是想要跟神平等。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撒旦想要与神同等。以赛亚书14:14，撒旦说：“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那么，圣经其实在字面上是很少谈到平等的啊，就是说，除了刚才那两处以外，这里另外四处是我唯一搜平等和搜同等找到的。这几样呢，这四句经文里面呢，有一节是讲人跟人之间的平等，一节是讲神跟偶像不平等，另外两节讲基督与神平等。就是说圣经里面非常少字面上谈到平等，为什么呢？不是平等不好，而是说平等这个词啊，你没有搞明白搞清楚它的这个定义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它有很大的一个误导性，知道吧？圣经让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神造的世界呢是等级清晰的，神在人之上，人在万物之上，这个等级是非常清晰的，不能够模糊。撒旦呢一直就想要模糊这样一个界限。神造的世界呢是色彩斑斓的，是充满多样性的，但是呢它这个不同呢不等于不平等。而撒旦呢他刻意的要去模糊平等和相同的概念，他要将这二者混为一谈。为什么要这样啊？ 因为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以平等为政治正确来去抹除不同，去抹除多样性。那么我们第一个哈，来反对一下这个众生平等。创世纪第一章的26、27节，我给大家读一下。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这里很清楚，人是神按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有人爱动物多过爱人，他表面上看呢是尊重动物生命，他其实呢他是降低了人的尊贵，这个呢是与神的心意是相反的。所以基督徒呢，很显然我们不应该去支持这个市面上的这种众生平等的这个潮流。第二个呢，关于人人平等，圣经里面是怎么教导的呢？这个利未记的这个24章这里讲到啊。讲到如果有人使他的邻居身体受伤的话呢，要怎么样对待他呢？要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非常的公平。打死牲畜的要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须被治死，就完全平等。创世纪的第9章的第6节啊，讲得更清楚了。凡流人血的，他的血也必被人所流啊，一命偿一命，杀人偿命啊，这个。因为什么呢？因为神造人是造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人人平等。人人为什么平等？虽然我们口头都说人人平等，但人人为什么平等呢？是因为人人都是神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的，所以一个人他不分贫富贵贱，他的里面呢都是有着神的形象的。所以人人平等的根据呢，是每个人里面都有神的形象。而人人平等的前提是在神的面前，这一点非常重要。因此在一个离弃神的社会里面啊，谈人人平等是什么？是空谈。我们来看看独立宣言啊，独立宣言我给大家念一下这个英文和中文啊。独立宣言最著名的第2句， We hold this truth to be self-evident, that all men are created equal,that they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certain unalienable rights, that among these are life, liberty, and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 这个中文版是啊，我们认为下面这些真理是不证自明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主赋予他们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这个中文版哈，很明显，非常明显，就是一个不认识神、不信神的人翻译的。所以虽然 creator 他翻译出来造物主，但是呢，他完全不能够理解这个独立宣言的这个起草者，他里面用词的这个背后的这个思想哈。这里呢，重要的几个词我给大家用红色标出来。这里 we hold this truth, we hold 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持守。这里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这个人呢，他在真理的面前呢，他是以一个客体的姿态存在的，你知道吧？就是说我们人既不是发明真理，也不是发现真理，我们的真理呢是由神所启示的，我们只不过是持守。我们持守这个真理 ，men are all created equal， 因为我们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你把它翻译成生而平等，立刻把这个人人平等的根基立刻就抹掉了。That they are endowed， 他们是被赋予的，他们的这个平等啊，他们的人权啊，是被神所赋予的。所以你可以看出来呢，这个独立宣言的这个起草者，他是处于一个。遵从神的谦卑的地位上发出这样的宣告的，而一个不遵从神的人呢，他完全无法理解这背后的这种信念。所以呢，同样的一个离弃神的社会呢，这样的宣告呢就成了无根之木、无源之水，没有价值也没有力量。那么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啊，我们看到有现实的差异， 人的高矮胖瘦相貌不同，人的智商高低不同，人的财富多少不同，人的这个家庭环境不同，对吧？那么这个呢是不是一个问题？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问题？
不是。
你指的问题是什么问题？
就说你们觉得这个是不是一个 problem 需要被改变的？
有一些是需要被改变的。
比如说哪一些？
你就看这个财富不同它是怎么造成的。
嗯，
他如果在一个特别腐败啊，就是黑暗的这个社会里面，有一些财富的不同，它是不公正造成的。
对，对，
这有所以这些东西，但是如果高矮胖瘦相貌不同这些呢啊，不是什么问题。家庭环境呢，基本上也不是什么问题，但是还是像我说的。假如它是一些不公正不公义的社会的问题造成的话，这个里面是有一些需要改变。
那我说如果说初始状态吧，就是出生下来就这样，
那个没法改变，
对，
不是问题，
那个就是没有办法改变，你知道。所以这个初始状态这个问题呢，按照圣经呢它不是问题，但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呢它就是问题。那么我们已知这个世界呢是神所造的，那么这个世界的声音告诉你呢，这个世界的平等有问题，需要改造，它背后有一个什么潜台词啊？它背后的潜台词就是神不公平啊，我的设计要比神的设计更好。那你们猜猜看，这个潜台词是谁在那里说啊？毫无疑问，这个就是撒旦嘛。那么问题是我们要不要站在他的那一边呢？那么再接下来问一个问题，这些差异呢会不会影响神的公平？这个是不是说明神不公平？
不会。
不会，对。为什么呢？因为神看人呢是看内心的，而且呢神的法则中有一种动态的平等，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必须基督徒必须要知道。这个马太福音的25章这里讲到呢，讲到这个神啊，这个天国的主人，他把他的这个按着才干将这个不同的钱财赐给他的仆人，然后他去远方回来之后呢找他们交账，这个5000两的呢就交了5000两，然后呢他又多赚了5000两。他的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个领2000两的也来，他说，主啊，你交给我2000两银子，请看我又赚了2000两。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所以这个21节和23节我刻意标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要大家看出来它是完全一样的。对于这个5000两的也好，或者是2000两的也好，主给他们的奖赏和称赞呢是完全一样的，不在乎他们一开始有多少的启动资金或者什么，不在乎的，不在乎数量的。神看人呢是看内心，而同样的那个最后那个1000两的被责备的呢，他不是因为他的才能少，也不是因为他比相比别人没有才华，他被责备是因为他没有忠心。另外马可福音的这个12章这里，主耶稣对着银库做的时候呢，看众人怎样投钱入库，有好些财主往里面投了若干的钱，有一个穷寡妇来往里面投了2个小钱，就是一个大钱。耶稣叫门徒来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投入库里的比众人所投的更多，因为他们都是自己有余拿出来投在里头，但这寡妇是自己不足，把她一切养生的都投上了。所以你看啊，主耶稣说了， 寡妇的两个小钱比众人所投的更多。所以你看出来没有，主耶稣不是看外在的多少，不是看外在的能力强能力差，主耶稣看的是这个人的这个神要的呢是忠心。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二点，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第二点呢，神的原则呢是向谁多给就向谁多收，这个是路加福音的十二章的四十八节。这个蜘蛛侠经典台词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是这一节台词的这个衍生吧。第三个呢是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所以我们每一个人呢，我们天生是不一样的，我们高矮胖瘦不一样的，我们的这个智商是不一样的，我们的财富是不一样的，对吧？我们的背景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个神对我们的要求是一样的，神要我们的呢都是要有忠心。而在这个跑道上赛跑啊，神不看那个哪个人做的多大的事或者哪个人做的多小的事，重要的是什么？重要的是这个人有没有尽到他所尽的努力。所以呢圣经的教导呢是你要忘记你的背后，忘记你过去的那些背景，你去努力你面前的。但是呢我们现在的看到的这个平权运动啊，它几乎跟圣经的观念是全然相反的。它不是告诉人你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它是让人陷于更加自义更加自怜的境地中无法前进。这个有一个黑人学者啊，这个叫索维尔，他讲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当然他讲了很多很有道理的话。他说呢现在有一个可笑的事情是什么呢？是一些人需要为几百年前的事情负责，而另外一些人却不用为他昨天干过的坏事负责。你说这个是不是很可笑呢？对吧？所以在这样的运动下面呢，它必然会催生制造出更大的这个不平等来。好，讲完这个人人平等呢，我们接着讲男女平等。我们基督教啊，在男女平等方面呢是饱受攻击的。这个最受攻击的呢就是那一句妻子要凡事顺服丈夫，就好像教会凡事顺服基督一样的。因为这一句呢，人家说基督徒呢没有女权，基督徒不尊重女性，这个完全不对的啊。你要看看现实是怎么样，现实是基督教是最尊重女性的。第一个开办女校的呢是基督徒，解开这个妇女缠足的也是基督徒，废除妇女殉葬的也是基督徒，反对堕胎的还是基督徒。当然反对堕胎这一点啊，今天是让很多女性对基督教不满，但是呢这个呢也是为着他们的益处的。就是说一个反对你的人呢不是说一定是对你不好的，同样的一个凡事都支持你的人呢不一定是真的是爱你的。当然这个呢他们可能一时不一定会明白。那么我们来看看圣经中是怎么教导男女平等的，男女平等的根据在什么地方。男女平等的基础在于创世纪第一章的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所以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他都是神照着他自己的形象造的，这个呢是男女平等的基础。第二个呢，这个男女平等呢它是有序的，就是说这个妻子当顺服丈夫，丈夫当为妻子舍命，这个呢不同丈夫和妻子神给他们各有各的要求，但是呢他这个有这样一个顺序呢，有这样一个顺服的顺序呢并不等于他们不平等。我们来看一看这个三位一体啊，三位一体里面呢圣父差遣圣子，圣父圣子差遣圣灵，然后呢圣子顺服圣父，圣灵顺服圣子，圣灵当然也顺服圣父。那么问题来了，圣父高于圣子，圣子高于圣灵，对吗？对不对？有没有人回答？
不对。不呀。
不对，很好，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根基可以的。当然是不对的，三一神的三个位格呢它是完全同质同永恒同等同荣的， 这是他们同的方面，但是他们一样有不同的方面，他们之间是有顺序的不同和分工的不同的。所以同样的这个男女平等呢，也是有同样的方面，就是都是按着神的形象样子造的，但是它同时也有不同的方面，也是顺序的不同和分工的不同。而且呢，另外再加上一点呢，妻子顺服丈夫呢并不吃亏。第一，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节呢讲到，教会怎样顺服基督，你们做妻子的也要凡事顺服丈夫。但是这第二十五节不要落下，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我问大家，这个顺服更难还是舍己更难？
都难，都难，难的方式不一样
哎。这个呢，以前哈，我听过一位牧师讲这一段的时候，他说为什么要先讲姐妹后讲弟兄呢？他觉得可能是姐妹比较不容易顺服啊。这一点呢，我跟他保留意见，我跟他观念不一样。我并不认为是姐妹更不容易顺服。我认为是什么呢？这个放在后面讲的是什么呢？是什么意思呢？放在后面讲的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他要兜底，你明白这意思吧？就好像一场球赛，别人一个球员他把你场上的这个后卫过了，你这个后面那个门将呢不能够放他过，你这个门将要拼死呢要把他给拦住。所以也是一样的，这个把丈夫放在后面呢，就意味着这丈夫要兜底，无论你这个你的妻子顺服不顺服你呢，你都要为他舍命。所以这个是一个极高的标准，是一个极高的标准。以前有一个弟兄跟他妻子吵架，去找牧师，牧师问他，你为你妻子舍命能不能做到啊？拍着胸脯说没问题，绝对做到。牧师跟他说，你为他舍命你都愿意来欺负你一下算什么，对不对？所以呢，他这个舍己呢，他不是说那么大口号，说就是说为妻子死，不是那么大口号的事情，而是说点简单的，就比如说你妻子犯错了，这个黑锅要你背，你背不背？就必须是这个弟兄背，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就是背教会的黑锅的，所以做丈夫的呢，他要在这一点上面效法基督，背他妻子的黑锅。所以呢，这个是一个很高很高的标准。姐妹们呢顺服你的弟兄呢，你是不吃亏的。那么你这样想好了，你一个姐妹，你有一个这样的弟兄，这个是你的福气还是你的负担呀？这毫无疑问是你的福气，对不对？但是问题就在这里，当这个弟兄出现以前，你就会觉得这个教会里面讲信与不信不能同父一二是给你的一个负担。以前有个姐妹，她来问我，我就问她，你觉得神的话语呢是要祝福你呢，还是要成为你的一个重担？她给了我一个圣经正确的回答，是祝福。但是呢，她最后她的选择呢是另外一方面，她觉得是个负担，因为有这句经文在呢，他就不能够接受那些不信主的男生的追求，所以他最后呢，他接受了一个不信主的男生的追求。所以这个是呢，是每个人自己的选择。所以如果说你相信神的话语是你的祝福的话呢，你要持守，而且你要为之祷告。我们做带领的弟兄呢，也为你们祷告。就愿主呢都赐给你们这种爱主的弟兄，能够为你背黑锅的弟兄，那这个呢才是一个主里面的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所以你一开始啊，你可能等待的时间你比别人长，但是呢，你的未来的幸福你要比那些世上的女子要长远的多得多得多。那么现在哈，我们讲一些现实的问题啊，男女平等在现实当中有很多的问题，我们就不讲别的，因为我了解的也比较少。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因为生育的问题，女性找工作的时候呢会困难一点。 就性别歧视呢是客观存在的。我一个朋友呢，他是做一个小经理，他说他知道这样不对，但是呢他下意识的会排斥招女生。那么这个合理的非极端的这个女权运动呢，它我觉得是我们应该支持的。我觉得女生呢，她在能力上啊是没有一点会输给男生的，她在这个报酬上面呢也是完全应该是要同酬的。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这个因为生育的这个问题造成的困难啊，它是现实的，你知道，对于很多雇主来说，他招了你呢，没多久你就要生娃了，然后呢那段时间他的工作就没人做。我以前一个公司里面一个姐妹，她跟我开玩笑，她说如果你恨你的雇主的话呢，你就在你公司里面生娃。我说哇，那看来你是够恨我们公司的，你在我们这头生了三个娃了。所以呢这些呢是你就发现呢，就是有一个两难的地方。因为对于雇主来说，他觉得他这样的考量，为他自己的这个企业这样考量，好像是理所当然的。当然，我们从维持女性权益的角度上来说，这个同工同酬同等机会，这个也是应该的。所以呢，这些问题背后，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呢，我们解决问题呢，需要有智慧，就是说。女性生孩子期间的这些薪资上面的这些损失啊，到底应该由谁来负担？如果说是由雇主来负担的话呢，那这个雇主毫无疑问，他最后呢就会越来越逃避招女生，你知道？所以这个担子应该要谁来承担呢？应当要社会来承担。就是说，我们解决这些问题呢，是需要有智慧的。我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看到啊，很多时候左派的一些运动里面啊，它不是毫无可取之处的，你知道，就很多时候它的动机是好的，但是呢它因为不懂这个人性的幽暗，然后呢也不懂神的法则，所以呢它很多时候很多坏事呢都是一个好的动机做出来的，你知道。所以我特别强调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你要有热心，但是你解决问题呢，你尤其需要有智慧。然后另外一点呢，你说我们中国人说妇女撑起半边天，问题在于是妇女撑起不止半边天，好吧？你原来男主外女主内的时候，对吧？那是妇女撑起半边天。你现在把女人也让她到社会上面去干活，她是也去工作了。中国人的这个女性的就业率是最高的，但是她回到家里面，她的活一点没少啊。他的家务也没少啊，教养孩童他也没少啊，所以其实是中国的妇女呢是很吃亏的，你知道，就是说你是有妇女地位是很高，但是呢是加倍的辛苦的。所以最后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呢，我们需要我们对这些现实的问题呢要清楚的看见，我们也要用圣经的智慧，就是当你一旦以后啊，你如果有机会，说不准你们中某某人成了议员或者是什么的话，你就可以运用圣经的智慧呢来解决实际的问题，而不至于导致呢好心办了更坏的事情。最后呢，我们来讲种族平等。圣经中呢，神对于种族呢是区别对待，是区别对待。我们来看啊，出埃及记十九章里面，这里呢，神拣选了以色列人，使他们在万民中做属主的子民，然后呢，以色列人要归他们做祭司的国度。所以你看见没有？就是说，以色列人他在所有的种族当中，他是特别的，他是专门属神做子民的，做祭司的国度的。那么你再看看强烈的反差啊，生命记十二章二十九到三十一节，我给大家读一读：耶和华你神将你要去赶出的国民从你面前拣出，你得了他们的地居住，那时就要谨慎，不可在他们除灭之后随从他们的恶俗，陷入网罗，也不可访问他们的神，说这些国民怎样侍奉他们的神， 我也要照样行。你不可像耶和华你的神这样行，因为他们向他们的神行了耶和华所憎嫌所恨恶的一切事，甚至将自己的儿女用火焚烧献与他们的神。所以你看见啊，神呢对以色列人特别恩待，但是呢对于迦南地的这些人呢，神是把他们赶出，把他们剪除，要把他们除灭的。神做这些呢不是毫无理由的，是因为呢他们拜假神拜偶像，行了神眼中所看为恶的一件事情。所以呢神对于种族呢明显是区别对待的，没有说什么一视同仁。再看啊，申命记23:3，亚扪人或是摩押人不可入耶和华的会，他们的子孙虽过十代也永不可入耶和华的会。那么现在问题来了，你如果按照这个世俗的标准的话，神就是种族主义者，这也是很多人骂基督教的原因之所在，你知道吧？就是骂神是种族主义者。但是我们要明白一点呢，神的权柄在上，是神审判人，而不是神被人审判。因此呢，当我们基督徒的观念啊和圣经不同的时候呢，不是否定圣经，而应该是什么呢？而应该是我们人去修正自己的观念，这个才是正确的。所以我们就说用圣经来看呢，我们发现呢，我们今天所以为的那种种族平等呢是不对的，神对于种族呢是区别对待的。那么真正的种族平等呢，它不是没有希望的，它是有希望的，是在基督里面实现的。加拉太书的3:28，这个保罗说，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所以真正的种族平等啊是可以期盼的，但是呢它是在基督里实现的。换句话说什么呢？换句话说啊，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种族歧视会一直存在的。我不是说种族歧视是正确的，我只是说这是一种出于人的这个罪性的一种现象，它会一直存在的。启示录的7:9-10，此后我观看，见有许多的人，没有人能数过来，是从各国、各族、各民、各方来的，站在宝座和羔羊面前，身穿白衣，手拿棕树枝，大声喊着说，愿救恩归于坐在宝座上我们的神，也归于羔羊。所以你看，在神的国里面不再分种族，无论是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在基督里面是完全平等的，是完全属神的。那么这里啊，我要给大家看一点细节，这个各国是什么呢？按照国家来把人分类。各族是什么呢？ tribe， 按照族群分，就是按照血缘分类。各民按照住所分类，圣经里面常常讲住在那地的民，所以这个民呢常常是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你知道，所以按照住所分类。所以按照住所分类的话呢，我们今天在美国，我们就是美国这地的民，是一样的一回事。各方就是按语言分，大家有没有发现什么特点？有没有人发现什么玄机？你老是吱一声。
除了民以外，其他都是按那个字面分的，只有民是按住所。
那个不是我的点，我要说的是什么呢？以上的这些划分呢，都是地理和文化层面上的划分。唯独没有按肤色分，你发现没有？在神眼中，神没有按肤色来给我们分类，神按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些是地理和文化层面上的划分，是有区别的，是真的有区别的。为什么呢？因为各国、各族、各民、各方，这个所代表的各种文化当中，它都有抵挡基督的成分在里面了。所以一个抵挡基督的，他就是不讨神喜悦的，就是在神面前不蒙福的，这个没有什么种族歧视一说，你知道吧？ 就是神要施恩给谁就施恩给谁，神要审判谁就审判谁。同样的，各国各族各民各方各种文化当中都有归向基督的人。所以啊，我的结论就是什么，就是说在基督里面我们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种族平等。那么最后我再讲一些结论啊，就是说人类呢其实是只有一个种族的人种，我们全部都是亚当的后裔。以肤色去区分人是撒旦的诡计，以肤色去决定不同政策和不同的标准是真正的种族歧视，它必将造成更大的不平等。我今天就讲到这里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